那其实石老师刚才讲到的包饺子，确实现在有很多地方一带外国人体验中国方式就是包这个饺子。那我觉得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饺子这个东西如果真给它讲的有意思的话，里边也真的是还挺有讲究。首先呢，它为什么叫饺子？因为中国吃饺子最大的时辰是在春节守岁的时候，看着一年的流光逐渐逐渐的过去，到了最后那个时分，舍不得睡觉晃过去，要放鞭炮穿新衣迎接那个时候。所以两年相交的时刻是中国人原来守岁熬夜，对，要等着。所以你想，身有虚亥，前一年的亥时最后一秒钟溜走，第二年的子时鞭炮炸响的时候相交于子时，这个时候人守岁守饿了，吃点点心，下一锅热腾腾的饺子，所以加一个十字旁，由交子变成饺子，就在这个时候来的。而在这个时候吃的这个饺子呢，大家还取很多的吉祥。过去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哎，就是喝着酒吃着饺子，那还愿意往饺子里面包块水果糖啊，或者包个小钢镚儿啊，谁吃着了以后又明年你就甜甜蜜蜜的，你能这个发财呀，什么就有很多很多的吉祥话。特别是饺子，我认为它几乎是一个家庭的集体仪式，就是从大年三十的下午，你看这个婆婆啊，对，带着媳妇儿们揉面的揉面，剁馅儿的剁馅儿，然后就热闹起来了。然后这一家人夸夸夸在那儿包饺子的时候，
很有生活气息，
老爷子哈，就是抽着烟，小凉菜摆上啊，然后带着这个儿子啊、姑爷啊什么，可能就上桌要先开始吃了。然后这边呢，就是流水席下饺子。就上一锅就端一锅，而且小孩在旁边用面皮儿捏个小兔子啊，捏个小唐三角啊，就蹦蹦跳跳。你会觉得包饺子没有闲人，就是一家人呢，谁擀会儿皮儿搁那儿了，别人拿起擀面杖来了，谁包几个饺子搁那儿，别人接起来了，就是它是一个全家的仪式感。所以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它有厚厚的人情味儿。因为中国人要过的就是个团圆。你知道我现在经常想起我们家包饺子，因为我是生长在北京，我跟着我姥姥长大。我记得原来在我们家包出来这个第一锅饺子、第二锅饺子，我跟我表妹就都捧着盘子真的等着，姥姥一盛出来，我们就得一盘一盘端出去给街坊邻居。因为呢，我们家呢是这个老北京，然后哎，来我们这儿，比如说租房子的那个小夫妻，
租个四合院儿是吧？
对，就是我们家是一个大四合院，然后呢，就是邻居家呢，比如说小夫妻，然后带着孩子什么的，我姥姥就每次煮出来都说，快给那个你叔叔姨去送去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就觉得那时候觉得吃独食是特别丢人的事儿，小孩在那儿盼着这第一锅一煮出来，赶紧给人家送去。然后拿着盘子去了，倒在人家的搪瓷大碗里，人家小夫妻就是过的日子再不怎么样，也绝不能让别人家的孩子空手回去，就给你兜里装几块水果糖啊，装一把瓜子儿啊，然后人家都特客气，又那个回去谢谢大娘啊，这个又给送饺子来了什么的，然后你去了就看着人家孩子吃上了，你高高兴回来。那我姥姥原来要是包粽子规模更大，我们得捧着笸箩，就是那一个胡同的人家挨家去送去。你会觉得中国人原来在饮食里面是厚厚的伦理的味道。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特别缅怀我们全家包饺子那个时代的那个文化融合。我姥姥家呢是旗人，从东北来到北京的，所以就保留了非常浓郁的那种旗人生活的习惯。包饺子，东北饺子捏边捏的特漂亮，小花边
数量的，
哎，对，要捏成那样。我妈、我姥姥、我姨后来带的我舅妈什么的哈，就全是这么捏饺子。我奶奶家是上海人， 我爸爸呢是在上海读完大学才到北京的，他就保留的全是南方生活习惯，所以我爸爸也包饺子，但是呢南方包饺子是用一个二指宽的竹板儿，就是挑了馅儿放在饺子皮里，花一闪，那个竹板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用两个虎口一挤，就是两边肚都是鼓鼓的，带着挤的那个痕迹放在那儿，然后他不放那个板嘛，就很快板啪一闪回来就又挤一个。我小时候吃饺子，煮好的饺子还明显的能看到这一盘里边的南派饺子和北派饺子，就北派饺子都是带花边的，南派饺子全是挤的那个两边肚的。然后一边包饺子呢，爸爸妈妈就互相调侃，我妈就老说，你看你爸南方人就是包个饺子连花边都没有，就是那么难看哈。然后我爸就说，哎呀，你妈那个饺子包的都跟艺术品似的，丫头你看我都挤了四个饺子了，你妈一个边还没捏完呢。现在这个场景，因为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教我孩子在家包饺子的时候，我就总跟他讲，我说你看姥姥包的就是北派饺子，我说妈妈一直留着这个竹板，就是不能让你忘了，就是你姥爷是怎么包饺子的，就是你跟妈妈学这个南派饺子，就是你见不到姥爷了，但是你要把姥爷包饺子的这个手艺这个手法传下来。我每一次在教孩子挤饺子的时候都会想起我爸爸，就是他当年就是这么包饺子的。所以呢我现在想，从中国交与子时这样一个岁时节令的食品，从中国饺子流水席这样的一个吉祥寓意，到我姥姥包的那些送给左邻右舍的饺子，到我爸爸妈妈包出来的有南北差异的饺子，到今天我依然不喜欢速冻的饺子，我还喜欢全家人在一起的其乐融融。现在还是我妈在那儿咔擀皮儿，然后呢就供着我们几个人在那儿包，我妈呢有时候就抬着头跟我们聊天，啪啪啪的皮儿扔出来就指不定什么形状。然后呢我先生给我妈提意见都提得特艺术，我先生拎着皮儿说，妈你刚才擀了一个中国地图，我勉强着包上了，妈你又给了我一个秘鲁的地图，这个当面片儿吧，这包饺子太难了。然后下一个我妈就能擀得圆一点，然后我女儿就在那咔咔笑，然后呢她就跟我一样夹着竹板，我就看着呢我们家这个仪式感，我就总想中国人的包饺子多好啊。它其实不仅仅是说在海外给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一个课件一个载体，它是中国人其乐融融触摸到温度的生活方式啊。所以这又回到咱们最早说那个问题，文化文化是文而化之，如果我们一给外国人讲课就是包顿饺子吧，这个东西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了一张皮一个壳一个符号，它就死了。但是像我这种对饺子抱有深情的人，那比如说我这次来澳洲时间比较长，我是晚上出发的，那天中午我们家就包了一桌饺子，然后我妈还说上把饺子，我女儿还说那个妈妈你一走这么多天你是不是特别特别想吃饺子，那个回家来我们包好饺子等着你。他姥姥还说上马饺子下马面，回来中午先给你妈做顿面条，那个晚上让你妈吃饺子，晚上吃面条不容易消化，那个晚上让你妈吃几个饺子。然后我就想着这一家人已经在商量就是我回家时候吃什么了，我就在想什么是文化呢，它是活着的温度，它是一家人的仪式感，它是一种凝聚起来的那种归属，这就是中国人的伦理啊。所以我真是觉得无论说包饺子还是喝茶，如果能够在我们华人家庭里接人待客，让澳洲的朋友来家里看看参与这个过程，中国文化就活在海外了。
我觉得呢就是说讲得特别好，那个于老师对这个中国古典诗词里面的意象做了非常精彩的收集解析，叫做意和象都合在一起。
对，我特别赞成，就是刚才于丹老师石老师讲，交流当中既要有人也要有文，那最终向外交流出的跟大家交流的就是一种温度。
我们的文化如果不能让我们自己的人真正接受真正活在当下，我们还谈什么去影响世界呢？所以呢我们的文化因为离得时间久远， 所以走到今天，确实有些东西是要洋气的，但是你一定要有一种深刻的感情和认同感，让他活着，然后再去跟人家交流，他可能才是有意思的。所以呢，我是觉得中国的天人合一，那怎么样能够今天还在生活里面表达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像刚才石老师说中国文化的意象哈，我在13号下我也会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诗词里的所有的意象。因为呢，我有一本书叫《重温最美古诗词》，那本书里面我分了8章，讲的都是意象。就是第一章呢叫春风飞扬，就是讲了春天的所有意象，讲了什么是春花，什么是春水，什么是春柳，然后呢就什么是春草萋萋。为什么有春柳呢？因为柳字谐音流，它对人是挽留的。然后呢这个
折柳相送，
折柳相送嘛，就叫这个半未相送半迎归，折一半是送你，另外一段是迎你回来，这是李商隐的话嘛哈。然后就是所有春天的东西，你要看到人心在春光里的苏醒。今天还有没有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啊？现在还有没有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啊？那就说这是春天。第二章呢是讲秋天的，叫秋荷呀，那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秋雨不成珠，就是因为秋天的荷叶有时候是残破的。然后呢秋水啊，然后这秋风起处啊，为什么人到了秋天的时候有人就喜欢，像刘禹锡说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人在秋天的时候，为什么世上高楼轻入骨，岂如春色俗人狂，人开始有一种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感觉哈，就是讲秋天。然后第三章呢叫明月千古，就是讲明月。因为中国人的这个一轮月呀，此生此夜不长好，明年明月何处看，能在一起看明月就留着吧。所以月圆之时是人心的归属和团圆。中国人跟明月的那种追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我们今天还会看到明月里边中国人的那种寄托吗？啊，第四章呢是讲斜阳晚钟，是讲黄昏的，就是花前洒泪凌寒食，醉里回头问斜阳。就是人有多少次追问斜阳，为什么斜阳的时候美啊？为什么好山万咒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啊？就是斜阳那种美，因为是感伤的，因为呢转瞬即逝了。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你觉得如此聚集了所有优美力量的那个时分，一瞬间就坠入黑暗了。所以斜阳中荡起晚钟的时候，在人心上是萦旋不去的。所以这是第四章。然后第五章呢叫田园林泉，就是讲田园对中国人来讲其实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状态。
嗯嗯，
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心头有焦虑，有竞争，有愤怒的时候，你是怎么都做不到的。
嗯，
所以中国人那种开轩面场圃，把脚
画桑
麻哈、
嗯，
就是聊聊农家事儿，没有什么闲心，
对对，
也不用去讨论明星家的绯闻，也不用去关心别的国家的一些东西，就是大家先把当下日子过好才是田园。
实实在在踏踏实实，
这就是老子讲的知足者富嘛。
对，
所以呢我这个后面呢还讲到见笑长虹，就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宝剑，讲了中国人的登高临远为什么要登高，就这样一路讲下来。最后一章是叫诗酒流连，就是中国人喝了一杯什么样的酒，为什么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我们今天还有万古长情吗？为什么杜甫说得好，说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人生前能喝的酒是有限的，你老有那么多贪欲妄念，想身外无穷事，你想得完吗？把眼前这杯酒喝好。所以呢所有的这些，我觉得这就是苏东坡说的，且将星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如果说石老师刚才提了个醒，说中国文化的意象，我在写那本书的时候，就是把我能想到的中国文化的意象都整理出来， 我是希望随着这些诗句的载体，让这些意象活在一代一代中国孩子的心里，让他能够端起一盏茶，拈起一杯酒，望望明月，沉吟夕阳，在春花秋月之中，不觉得它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点缀，而是一种深邃的生命痕迹与成长。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些意象都跟我们共同活在一起的话，那中国文化先成全了中国人，然后它才能够对世界有用。如果中国人自己对文化没有这种信任，不把它变成生活方式，只是孩子考试的题目，只是孩子要背的那种文章，那么他都不成全自己的子孙，又何以谈到影响世界呢？所以我越是在海外，越希望让中国文化活起来，文而化之，活在当下，让中国人先受益，让文化是带在身边的乡土，是自己生活里面的根脉，那么我们才能够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再去跟海外的人讲什么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个于老师，我读你的书也看到您对诗词的浸润这个体验是那么的深刻，而且你也比较喜欢林语堂对因为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也因为隔膜比较久了，就你如果给外国人介绍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是中国诗词的最核心的特质标志？也就是说在一对诗词里面你能认出你家的孩子，你有没有对这方面有没有任何您的一个见解？就中国诗歌的总体特征，你觉得什么样才是我们中国的？
石老师，这个真是大家行家问的问题哈。您提到了林语堂，我很喜欢林语堂先生在《无国无民》中对于诗歌的那一段评价。他说，在我看来，诗歌其实才是中国人的宗教哈，替代了宗教的作用，因为它唤醒了中国人的悲天悯人。他说，诗歌教中国人热爱春天路上每一朵百合花，在夏天听蝉鸣，在秋天欣赏落叶，以及在冬天的雪中吟诗。他说，诗歌教人善待那些采茶女和采桑女，那些被遗弃的恋人，那些儿子远在沙场的母亲，和那些饱受战火磨难的穷人。他说，其实是诗歌唤起了我们一种泛神论的精神，有人心的悲悯。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诗歌的柔软与唤醒无所不在的意象。比如说一根柳条都会因为它谐音流而让人要挽留，那这种无所不在的悲悯灵动，它是一种意象，由一个一个的意象连成意境，而不是说只是平铺直叙大量的叙事诗。中国的诗歌从它主体特征来讲，首先是抒情诗，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征。第二一点呢，就是中国的格律诗，也许就像闻一多先生说的那样，是带着镣铐跳舞。格律你看起来是束缚，但是它最大的概括，最大的优美都在格律之中。你比如《长恨歌》里面写唐明皇回去以后的那个心情，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对的多么工整啊。当年的那种几度春风，那就是春风桃李开着花的那种场景，而今天归来池苑仍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那这个时候你只能睹物思人了，它就是秋雨梧桐叶落时。这样的一种对比，强烈的反差，其实是中国的格律诗有的。而且呢，不仅仅是意象的好，它还有一种高度的概括能力。你比如说李太白说自己是什么人，常见一杯酒，男儿方寸心，十个字就写出这个人了。苏东坡欣赏的君子什么样，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十个字写出人物了。再没有比中国的诗歌凝练概括抽象写意更高的这种诗歌。因为准确的来讲，中国诗是写意画而不是工笔画， 因为他把你的神采一瞬间泼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呢，这种对仗，这种写意性是他第二个特点。当然第三一点呢，就是中国的诗是要用来读的，因为他语言平仄的那种优美，他的那种朗朗上口，即使是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他是可以把诗当作歌的。因为石老师有研究了，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脱胎于《诗经》和《楚辞》，那它都是带有音乐性的。而即使我们现在说的宋词，那柳永其实不过也就是当时一个填流行歌曲歌词的人嘛，也就是说他的这种音乐性跟他语言节奏那种跌宕，你只要读就会沉迷其中。所有所有这一切，我想可以让我们毫不含糊地认出自己的孩子。在众多的诗歌中，中国诗歌就像那些黄皮肤黑头发长得小鼻子小眼儿，他不像这个老外，你看到说哦，金发碧眼高鼻梁，可能一开始有木然的惊艳，但是中国的诗歌它的那种味道，它的那种克制，它的那种典雅，它的隽永的优美和那种节制的忧伤，悠长悠长，都在它的这个黄皮一副黑头发小鼻子小眼的味道上，这就是中国诗歌。
这个于老师说的我觉得很受启发，那么我也想补充一两句啊。
嗯，
那么当年钱钟书刚刚文革以后呢，他讲的第一首诗吧，强调中国诗歌的带有一定悲伤色彩的，也就是说诗歌就是蚌里面的珍珠，是痛苦的结晶。后来易家莹呢强调感性诗歌要能感动人，性发人。文印度他们呢强调除了您讲的这个带着镣铐跳舞，还讲的你选了一个最正确的东西，中国诗歌的意象，
对，
它可以堆到一起，凭着语言的张力来自己组合。所以这个在诸多的这种形式里面呢，我就想跟着这个于老师说的呢，是否中国诗歌是有一定人文关怀甚至有点悲鸣色彩的，在一定格律条件支持下的一种意象性的组合，因为它甚至不要逻辑，不要诗歌，让你自由生化。
嗯，其实很受启发。做油画和国画，就是有一种写意和写实，我们很容易把区分出来哈。今天跟两位老师录音呢，我不敢提问了。最后呢，只有感悟。我觉得我们如果今天这个录播的现场能够搬到月夜之下的一个石桌上、槐花树下，那种感觉“半壁房山待明月，一壶清明愁知己”的感觉可能会更好一些。
茶由你出，
没有问题。
但是茶可以由我来泡，我也很希望有这个机会。我们共同体验人在草木间，
我们就约起来，
约起来。
谢谢，
我也希望呢，
谢谢
跟 SBS 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相约，无论我们在声音上相见，还是我们在各个场子里面相见，中国文化其实就是日常的相见。那只要你早起有一杯茶，只要你的孩子来跟老人打招呼，只要一家人还能够包顿饺子，只要中国人那种谦恭有礼该有的样子还活在我们的身上，那我想我们最大的缘分是时时和文化见面，活在文化中。祝福大家。